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们来开始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在中间的带领，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借着肢体们献上诗歌敬拜主啊，这样的守望祷告，主，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是生命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要带着一颗真诚的心、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神的宝座前。亲爱的主啊，求你在中间来悦纳我们这一颗在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也愿意聆听你话语的这颗心，求你登上荣耀的宝座，管理我们的心灵，也释放我们每个人的心，也祝福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主要弟兄姐妹。主要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们真的需要你话语的一个教导，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要虽然今天的圣经都是这些家族这些的这个主要家谱，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你的另一方面的含义和属灵的意思，主要让我们不要觉得很乏味，但是我相信你圣灵在中间的教导给我们带来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看到保罗他是如何的坚定你的呼召，来放胆的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是给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时代，这个魔鬼撒旦虽然他的强势，他一时能够有得胜，但是主，你给我们每个人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流泪撒主的心，能够来好好的装备自己的心灵，我们才会得胜一切魔鬼撒旦的作为，也得胜这个世代，得胜这个世界，得胜一切的淫乱和误会。愿你亲自祝福在我们的中间，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来涂抹，也祝福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平台，也让我们的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谢谢主耶稣，愿主耶稣基督也亲自做盖印，也亲自遮盖你做使女的口，让它成为你通电的出口，流通的管道，不在于他能会说，但是主，你是给他真的不要成为一个做真的人口之中的一个诉说，而是要成为你活泉源，活水的泉源，能够流露不息你的信息，能够来供应，是给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帮助，也是你孩子，是你的子女自己本身就能够得到改变，得到帮助，得到益处。谢谢你，赞美你，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祝福一下的时间，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历代记上八章跟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两边的总题是宗主托付放胆传道，作恶毁贝罗，一边是贝罗，一边是旧人，一边是贝罗之中是因着什么原因呢？是因着忘恩，一边是旧人，就是为了报恩。我们看到两边从这个历代记上第八章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是，虽然我们看到这边圣经上都是写的家谱，表面上好像是一串的这个名字，但其实呢是一面属灵的一个镜子，属灵的一个镜子。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原本是怎么样，是蒙神所拣选的，是拥有尊贵的托付。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对吧？因着什么呀？却因悖逆、淫妄、不听、不尊、不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忘恩，所以最终导致整个一个中间，我们也看到这里面还有许多的族长虽然他们有这样子的，但是呢最终还是悖逆。因为家族背后也是告诉我们，人若不忠于神的托付，最高的地位也会失落，也会失落。但神的怜悯呢，仍然是存留的。他纪念那些忠心的渔民，比如说以弗 也是属于这个病理雅敏支派里面，圣经里面是这样子的来把它特别的提出来哦。好，我们再看到那个使徒行传26章那边呢，那边是讲到保罗在亚基普王面前的一个见证，是整个很强烈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画面。我们看到他面对君王或者这些大臣，他仍然放胆的来诉说基督的福音，来诉说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经历从逼迫者变成了一个见证者，完全显明神的一个方转之恩，所以他就带着一个救报恩的心去救人。这也是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宗主所托，放胆的去传道，所以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仍然还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不够完美的话，你如果生命的经历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显明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翻转之恩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呢？所以保罗在中间，他本来是扫罗，他是怎么样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子民，然后神怎么样在大马士的光照之中给他带来的翻转，他的见证是多么的有力，成为众人的一个帮助。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历代记上第八章，历代记上第八章的1到13节这段，我们看到宾雅悯的长子比拉，次子亚辞别，三子亚哈拉，四子罗哈，五子拉法，比拉的儿子是亚大、基拉、亚比夫、亚比苏、乃曼、亚和亚，基拉是佛训父郎，以佛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被掳到马拿辖。以佛的儿子乃曼、亚西亚、基拉也被掳去。基拉生乌萨、亚西佛。撒哈林修他二妻父生和巴拉之后，在摩押地生了儿子，他与妻赫德同房，生了约巴、喜比亚、米沙、马拉冈、乌耶路斯、沙拉、米玛。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他的妻子生给他生了儿子，有亚比图、以利巴利。以利巴利的儿子是希伯、米桑、沙麦。沙麦建立阿诺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我们从这个还有13节说，又有比利和四马是亚亚伦居民的族长，是驱逐加特人的。我们从1节到13节这段里面，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些族长本来是怎么样，是支派的一个首领，理当怎么样啊，要带领百姓要走正路。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却悖逆，却得罪神忘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忘恩，怎么样的一个得罪神。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到整个的宾雅悯支派的家谱，在这里面，这里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谱。由此我们看到家谱是否是瞄准某一个，这里的家谱是瞄准一个指定一个人来进行记述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这个扫罗。好像是为了这个扫罗而拟定的，是这样的。所以在以色列建国这个第一个王朝的这个扫罗之中说，所以这个作者整个把他借着这个刻画在扫罗来自哪一个里面的一个家谱出来的，然后把他这个家谱里面的写出来。我们从这张的家谱里面是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说是非常的复杂呢？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念这些名字怎么样去念的时候，就觉得很乏味，是不是啊？很乏味。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要知道，也就是说在这张整张里面的家谱是非常复杂的情况里面，很难把握正确的家谱的一个细脉。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混乱，似乎是因为技术 以族长为中心的一个家谱。事实上圣经中的家谱是一个比圣经中的家谱具有非常多样的一个形态哦。但这里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查考这个家谱的时候，圣经中的家谱主要是按照个人、家族、支派、民族等血统顺序的去记录，大都是记载了男性的名字，在创世纪11:29里面，他们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是为了怎么样？是在这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就不一样，因为比较就是复杂，我们有时候就是拟定不了。我们从这个下面这个一到这个13节里面，还有呢带出了一个什么呀？在这里面下面我们就会看出带出了这个以弗的后裔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们从宾雅敏的儿子里面记录的宾雅敏共有3个儿子，但是呢在这处呢他却说只有五子，对这个差距呢是很难以去推测的啊，我们也不用去那个。但是在这里除了比拉之外的4人都是好像孙辈以上的这些子孙，大家会不会听得很混乱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说的比拉，第3节说比拉是便雅悯的长子，也是比拉家族的一个祖先。其实这章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补充7章的6节一直到下面是这样的去补充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里面就带出了以弗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贝罗到马拿辖。那么以弗我们大家知道，他在40纪3:15里面是将以色列百姓从摩押以基伦的这个欺压之下拯救出来的，是右手并有力的一个士师，大家知道吗？大家对这个以弗好像不是特别的，因为他记载的是很少，说他是未曾屈服被欺压之下，反而怎么样去除去那个恶，所以他怎么样呢？还有一个呢，他的战绩是有什么呀？且怎么样？而且是具有深入虎穴展开行动的一个胆量和这样的一个勇气，也就是说发挥了整个以色列支派之中的一个团结一致的一个领导力。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这个以弗，也我就是把这个里面稍微把以弗解释一下。所以每一个家谱里面都有一个属灵一面的一个给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他就带出给我们看到以弗的胆量，以弗的这个勇气，以弗的这种的一个行动，他整个就是有凝聚力的，有领导力的，所以呢他具有万事都在神主权之下的这种信心和一种强烈对神的主权这样的一个有思想的这样的一位士师。所以这里面让我们也能够看出了整个家族里面，虽然他们的混乱，后面我会讲到这些勇士，他神没有忘记他们，神还是来提醒，还是来把这个名字会提出来。所以我们从1节到13节这里面就是来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圣经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族长他们娶了多妻，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你不能多，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在这个族里面带来是这么的混乱。因为我们在40纪里面看到那个利未人他娶了妾之后，然后呢因着这样的原因也差不多带来整个便雅悯支派就要那个被灭绝，但是便雅悯之中也行出何等的恶劣的一个手段，是不是啊？要杀人，好像是要夺别人的妻，要杀人，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圣经记载他们娶多妻多妾，也这样子带领整个家庭与属灵的一个混乱。 所以这种做法也就是违背神起初一男一女的这样婚姻的一个旨意，婚姻的一个旨意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从一到十三节里面一个属灵的反应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呀？也就是让我们不要轻忽主的救恩，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一切的自由，你就会被罪会掳去。因为这些族长，你是一个领袖，你甚至理应应该带领百姓要走正路，反而你去背叛神，去离弃神，去忘恩，忘记神的恩典。本来神把你带到迦南美地是多么的享受，但是他们却随从了迦南的妻主的这种罪恶，所以是整个全族落入在外邦人的这个掳掠之中里面去。现在我们就是来回应现今的教会，如果你忘记神的恩典，只追求外在的这种形式，也一定会成那个怎么样，陷入属灵的一种悖逻里面。现在我们看到现今的教会是不是啊？外面做的都轰轰烈烈，样样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小组或者是国内国外，真的吃喝玩乐省很多。你真正让他来学习，来读经，来祷告，来查经，我们要上平台。我们虽然我们在小组里面，如果我们今天要分享神的话语，神来的不多。哎，今天一给他们通知下去，哎呀，我们要组织起来，我们要去哪里玩，我们要去哪里去探讨，神创造说的富丽堂皇，说的很好的好话。说哎呀，我们要去玩耍一下，看看上帝创造的那个美丽的大江河，我们要去享受感受。好了，报名的人多得不得了，现在只追求外在的形式，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也要唱歌，我们也有敬拜，搞得一团不知道是什么样。这就是带来现今属灵的悖逻。我们不要觉得你已经是族长了，你在教会里有一个职分了，或者我是一个信徒了，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了，但最终如果你要是违背的话，我们真的叫神的心带来多么的伤痛。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放纵一切的私欲，还有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更加要守圣洁。你如果不守圣洁的话，最终会导致整个混乱，整个的混乱与败坏。所以家庭的破裂，教会的分裂，是不是啊？因着为什么教会要分裂，家庭要破裂，离婚的率这么高，基督徒家庭也这样子，为什么呢？是因着真正的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混乱了这个婚姻法，一男一女，是混乱了神给我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往往这个根源，这个罪的根源与人不肯顺服神的一个原则而引起的，教会也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其实教会就是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我们是新妇，基督是新郎。如果你要是跟基督不能够合而为一的话，你如果你没有专心专一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只注重外在，其实就已经犯了属灵的淫妄了。其实你已经多妻多妾了，因为你看重的外面比里面的生命更重要，你跟神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更好了，是不是啊？现在把人的话都当真理，没有把主的话当真理。人的话说自己怎么样，你就去追求，你就去就这样的去信，那你就完全错误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彼此勉励我们现今的教诲，我们现今的心态，我们是如何，我们是否由于主为中心吗？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能够跟主的关系连接起来了吗？如果我们有的话，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跟主的关系你就更完美，是吧？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没有犯罪啊，我们教会很好啊，其实已经犯了属灵的淫乱了。你多妻多的，你注重哪一个了？注重吃喝玩乐，注重的这些硬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吧，你如果硬了，那你就跟神的关系就完全没有得到一定的那个连接了，是不是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这两节，一到三节，十三节的这个意思就是族长悖逻，忘恩悖念。 因为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你一定要把教会弟兄姐妹要领到主的面前，而不是领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把他们领到俗世的这种的定乐之中去，是吧？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一定在属灵上面会被掳，在外在这个实际上他们也是记载是有被掳的啊。在属灵里面我们不要被掳。还有一个呢，多妻混乱违背神旨。神在创世纪里面就是说一男一女，是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而不是创造了一个亚当创造了多个夏娃的，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教导、神的真理、神的旨意，一定要这样的去抓住，而不是说要去迎合人心。哎呀，行了，可以了，怎么样？离婚了又结婚，结婚了又离婚，真的是好像吃了又吐，吐了又吃，真的这个时代是这样的败坏。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啊，让我们更加要明白，要知道。好，我们再看到下面14-28节这段。14-28节这段里面我们来看亚西约、沙萨、耶利莫、巴西蒂亚、亚拉德、亚德、米迦勒、伊斯巴、约哈，都是比利亚的儿子。巴西蒂亚、米苏兰、西西基、西伯、伊斯米莱、伊斯利亚、约巴，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亚金、西基利、萨迪、以利乃、希勒泰、以列、亚大雅、比拉雅、森拉都，是四美的儿子。伊斯邦、西伯、以勒、亚伯顿、西基利、哈南、哈纳尼亚、以兰、安陀提亚、伊佛提亚、比奴伊勒，都是沙萨的儿子。桑士莱、士哈利、哈塔利亚、亚利西、以利亚、西基利，都是耶罗汉的儿子。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这里怎么样，都是著名的都是著名的这些族长。我们看到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怎么样，在攻占之前，耶路撒冷一直是迦南人的这个领土。从这个我们到后面11-4-9节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这节里面记述了这个便雅悯的后裔与迦南人居住在一起的一个事实。在4世纪1:27-30节里面强调了将要成为统一王朝与南国的王朝犹大之都的耶路撒冷，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是怎么样，这些人住在跟迦南人混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这些族长们却转离正道，甚至陷入整个的淫乱里面，随从了迦南妻族的这种的生活之中。这也就是一个怎么样，他们是对神对他们的恩却违背了，却背叛了，没有遵从，没有听从，也没有去随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你若要是忘记了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沉迷于这个世界的享受里面，刚才我们上面说到了，沉迷如果在这个享受里面，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神召我们做他圣洁的子民，我们就要分别为圣。虽然我们住在这个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要怎么样的要分别为圣，不要随从他们的恶行，是吧？我们现在是不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有没有叫我们完全给他们脱离啊？但是你住在这个里面，我们脱离不了生活上的所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圣洁的，是属神的， 我们要分辨我们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一定要知道你是做圣洁的子民，是做神圣洁子民的。你如果要是被盗，你一定会失去见证，人家就会看不到你基督徒的形象，比我们不信的人还差。真的，我们听到很多，我们在各处各地，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你们一信耶稣的人比我们还不好，是吧？所以叫许多的见证都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看到这些族长多位族长的，虽然他们人数众多，身份也尊贵，却一同会被掳。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教会的领袖，我不会。你以为自己不会，外在的头衔不能拯救他们，是吧？到终究有许多，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经常也看到，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许多到时候神会审判从哪里开始啊？从神家开始，神家要从谁身上开始啊？从我们基督徒，从这些领袖身上开始，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如果领袖以为自己身份很尊贵，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好像我们基督徒觉得自己身份很尊贵，但是如果你外在的鞋头能够说，哎，我是基督徒，但是这些不能拯救你，而是你要内心真正受割礼，内心真正能够撕裂衣服，而不是外在的撕裂，而是不是外在的这个割礼，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即使拥有了这样的这个地位，即使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还有呢，既然你有拥有了这个恩赐和服事的一个地位，如果你对神不忠心，如果你对神不顺服的话，你最终仍然会被掳去，因为对这个世界，是吧？被这个世界会掳去，因为被享受所掳去。而以前我们没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会好像看破一切世界。哎，当你拥有的时候，当你有生活条件好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讲到，哎呀，也需要一些吃喝，是吧？也需要一些的装扮，也需要一些怎么样？这些就慢慢，不是一下子你会沉沦下去的，而是你慢慢的沉溺在这个世界的享受里面去的。真的，人就是人性就是这么的败坏，所以我们最终就会被掳。所以唯有真实的敬畏神，才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你唯有敬畏神，顺服神，忠心于主，那你就会蒙神的保守。所以从14到28节这段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被盗行淫，望族恩召，因为你这个便雅悯支派，是吧？神怎么样呼召你，神怎么样来使你们这些族长成为这个一族的族长，但是却这样的被盗，这样的离神，是不是啊？还有呢，多位族长的，你都是族长，是尊贵的，都是著名的，这些人你看28节，是吧？都是著名的，却也遭掳掠，也是要遭，终究都要遭掳掠的。好，我们再看到下面再看下面29到34节这段，29到34节这段里面，在基甸住的有基甸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拿达、基多、亚西约、萨迦、米基罗生示尼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来了，这里就把整个扫罗的家谱就带出来了。扫罗生约拿当、麦基苏亚、亚比拿达、以斯巴利。约拿当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在撒母耳记下那边4章4节里面是米非波设啊，是米非波设，在小字里面已经有提出来。米利巴利生米迦。好，我们从这个扫罗的家谱是从哪里开始出来的啊？我们就能够看到，所以家谱逐渐的这个显出来，从扫罗以扫罗为中心的一个便雅悯的家谱。我们在这章里面所记录的扫罗的家谱与扫罗的
儿子约拿丹的子孙静静的在中间的记住在下面第九章历代记上第九章35到44节再次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家谱。所以我们从这里29节里面说到说疾病，也就是说作者在中间圣经作者在中间的一个推测，推测与这个基比亚是同一个地，就是说基定就是与基比亚是同一个地。理由是什么？基定是扫罗的一个故乡，也就出现在撒母耳记上10章26节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基比亚就是被称为是扫罗的一个故乡，扫罗之乡。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根是相同的。我们在学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它的字根是相同的，其含义呢也是很相近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外敦的一个地区，耶路撒冷的一个西北约大概9.6公里左右之处。当时征服迦南的时候呢，这些居民与以色列立约，采得也存活的，在约瑟亚记里面就约瑟亚记9章里面有记载这样的一段。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从33节里面就带出了这个扫罗。那么扫罗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由于四世时代转换为王政的时代，就是王朝的时代，因为这些百姓一直在那里呼喊在说要给他们立一个王。所以从这样整个社会的一个陷入极大的一个混乱之中，扫罗正是那个时候被神拣选，有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统治者，过渡期的一个统治者。所以神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后来大卫就代替了这个扫罗，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出了一个工作家谱之中的一个感，后来怎么样，从这段里面我们看到家谱逐渐的一个衰微，后代的软弱，失去了这个根基。因为忘恩的原因带出的结果就是要彻底的失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是扫罗的一个家谱后面的这个家谱呢就微弱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信徒，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你如果内心有骄傲的话，像扫罗以为自己高人一斗我比人家高，还要比人家壮，比人家好像帅。如果你要是只注重外在的，没有存着感恩的心，神拣选你做这个一代的这个君王，但是他里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骄傲会带来静静的失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如果要是存着骄傲，以为自己对圣经了如指掌，好像都明白，一说我都懂。有的人真的，我听很多的人说，哎呀，一说圣经我都懂。其实我们懂的都是冰山一角哎，我们哪有一懂啊？我们都懂啊，真的不懂哎。我们像这样子查经，你这次查了，你第二次再去查的时候，你又不一样的亮光，就不一样的明白，又不一样的给我们挖掘出来，是这样子。你不是说我看了一遍圣经我就觉得哈，我很懂了，我都很明白了。真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在躺的时候，在勉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懂了，我祷告会做了，我对圣经也认识一些了，就觉得自己沾沾不喜了，就骄傲起来了。如果你这样一骄傲，你就进去会失落，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忘恩的人，终究我们会扑倒，像扫罗一样。因为扫罗你是在众人之中神把你拣选出来，是吧？但终究是因着他的自高自大不听。你看撒母耳还没到的时候，他就自己取信祭，是吧？他还甚至神要叫他灭绝那个亚玛利人，要完全的灭绝，不留一体一滴。但是他看到这些肥壮的，还把它收藏起来，还把这个罪要推掉。是的，我们高傲起来，骄傲起来，自以为说，哎呀，我是一国之君了，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忘了，妄为了。 那你到中秋你就带来是多么气象的一个光景。所以求主在中间里面也借着这些属灵的，借着这些圣经的这些历史伟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警戒，带来的一个警戒啊。29-34节是万恩被主终至扑倒，不但是扫罗，甚至是他整个的家族都带来的衰落，是都带来的衰落，是多么一个凄惨的一个终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还能够过去，我还可以，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这像那个圣经里的西西家说的没事我好就好了，不管子孙后代怎么样，做太监也好，做什么也好，那就麻烦了，是吧？这些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些伟人，这些的那个君王，这些的这个这些人都是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不要说哎呀他们犯罪怎么样，你像大卫犯罪，他说大卫也犯罪，大卫犯罪他的报应有多重，是不是啊？我们不要说哎呀他们犯罪都能够过得去，神还这样子说他是和他心意的，但是大卫受到惩罚谁能够当得起，是吧？他眼泪能够把床躺都能够飘起来，他是这样子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吗？我们能吗？我们能付得上吗？稍微有一点点给我们带来我们就吓死了，我们甚至祷告都不做了，祷告都做不出来了，甚至聚会都不去了，甚至去埋怨，去怨恨，去嫉妒，去记恨啊，还说神不公平，我们还会在那里吗？大卫没有哎，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成为我们这些警戒的时候，他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的背后是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能付上吗？所以我们要乖乖的，要听命，要顺服，要遵从，要信靠，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免去一切的灾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谨慎。只有我说到真的在现今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都不讲罪啊，只讲平安，你好我好就好了，你们我们安稳就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时候不多了，主快来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来怎么样去面对啊？我们还能够得救吗？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巴不得主快来啊，我现在真的苦啊。主真的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有，是吧？所以我们要看下面35-40节这段，35-40节这段，虽然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家谱的名字，但是都是一个属灵的一枚镜子，给我们带来一些镜子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辅照，照耀我们，我们要把它照出来，把我们里面的内心深处，我们要被它照出来，被神的话语所照出来，被这些伟人，被这些在家谱里面的这些人要照出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是吧？所以35-40节说，米迦的儿子是比敦、米列、米勒、哈利亚、哈纳斯、亚哈斯，亚哈斯生耶和阿达，耶和阿达生亚拉密、亚斯马威、辛利生摩萨，摩萨生比尼亚。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刚、波基路、以斯玛利、士亚里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亚西继兄弟以色的长子是乌兰，次子是耶乌斯，三子是以利法列，乌朗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有150名，都是便雅悯人。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里圣经特别的记下弓箭勇士，是吧？这也就是表明神在那个黑暗中，神仍然看顾他的子民，他没有忘记这些弓箭手，神没有忘记这些弓箭手啊！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些许多的子孙之中，指出了这个基比亚之战中的几乎是被灭绝，几乎是被灭绝，就是在40节，我刚才提过了，那个利未人所娶的妾，在中间被他们这样子的那个差不多因着这样的原因。11个支派起来要灭绝这个便雅悯，要让便雅悯把这个罪要交出来，便雅悯不交， 然后呢神差不多就是说这些族几十几个族差不多要把这个病雅悯要灭了。所以今日的一个在这里面后来怎么样，是因着这些基比亚之战之中几乎要灭绝的时候，然后呢惊讶的从40节20章49节惊讶惊人的人口就增长了，就增长了。所以这里也就是说在那个最黑暗的一个环境之下，神仍然看过他的子民，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们。所以我们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了，即便是如此，神仍然纪念这些勇士的后代，在败坏中存留这些余民，存留这些余民。所以神在审判中仍存留着怜悯，他不愿意全然的去毁灭他们，总是会保留忠心的人，是不是啊？即使我们失败，神仍不忘记他的约，神仍然不忘记他的约，他纪念那些愿意拿起弓箭，也就是说愿意拿起这个属灵的兵器，兵器为他去征战的人，为他去征战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整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便雅悯的家族其实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一个什么，不忠托付的终必会被掳，如果忠心守约的话一定会蒙神的怜悯，是吧？神在后面还是会顾念。所以从35到40节是勇士后代蒙主怜悯，第二个意思恭敬勇士，神未忘记，神未忘记，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神怎么样的来纪念他们，神怎么样的来来看顾他的子民，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26章，好，我们接下来看使徒行传26章，这边从1节到11节，从1节到11节这里，其实我们从整章这个1到31节32节这里，保罗是在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是在亚基波王面前的一个辩护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景，这一整个的一个画面。我们首先是看到保罗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条理很清晰的去阐明基督十字架的一个复活，从2节到23节里面。所以接着也就是保罗和亚基波进行简单的一个对答，从24到29节。我们再看到后面30到32节里面呢，是讲到这个亚基波王对保罗下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先从1到11节，亚基波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去辩明。于是保罗呢就伸手去申诉说，亚基波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申诉，实为万幸。好，他要在王面前要做见证，是吧？更庆幸的，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的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族中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到的。他就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因为这个指望。神教使人复活，神教使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你看保罗在这段里面他所讲述了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见证，他在信仰上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转向，怎么样的一个转变，是吧？因为保罗他就见证他从小在律法下受教， 如今因着基督的应许仗着才行，他不畏惧，他也不惧怕，不要不是因着哦，君王在我面前我就发抖，他没有，他还是放胆的去分诉，去放胆的去分诉，他坦言自己曾经逼迫教会，如今却因复活的基督我站在这里，我站立在你面前的是过去的失败成为今天我见证的一个凭据，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保罗现在过去的这些他成为现在在王面前，在大臣面前，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要敢于在人面前承认基督，不要因着环境我们退缩。有的时候有的人啊，我们所碰过的在众人面前都不敢去承认，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像现在呢国内呢是因着环境的原因啊，这就是因着有的人很好像说出我是基督徒很难，现在也可能好一点，以前好像我们比如说到学校里人家说你是信耶稣的基督徒的，我们就说哎呀没有呢没有呢，我们是跟着妈妈去的呢，好像不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圣经上耶稣说，你如果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我在众人面前也不承认你。后来我们明白了真理了，我们就敢于去承认，我们也敢于去见证，我们要改变。以前我人家都说我是个假小子，头发理得像个男孩子的头发，穿的衣服呢我都是那些黑的白的衬衫是这样子的，人家我就是很活泼的，很那个很调皮的，跳来跳去走来走去的，所以人家以为我都是个假。后来我人改变了，我头发长起来了，人也改变了，我的那些同学都认不出我来，我说我就是关晓红啊，哦，我就是以前我是这个最调皮的人啊，现在是因着神来改变了我。我以前是打人的，会骂人的，现在我都要去认罪，我都要去给他们说，我以前对不起你，我以前不懂不知道。感谢主的恩典啊，他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是个基督徒了。我们要在众人面前，要自己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不要退缩，因为信仰若不能在人面前去表明出来，你就会失去镜子的一个力量。知道吗？所以神能翻转我们的过去，把羞耻变成见证，因为神把我们以前的这些不堪的得罪神的得罪人的这些的经历，让我们翻转过去，把羞耻要变成见证，把失败要变成服事的力量。我们以前有失败的，我们有得罪的，我们不顺服的，不听命的，哎，今天我们要用这些失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变成服事的力量，去帮助那些在软弱之中，在跌倒之中，在以前不承认之中的人，让他们站立起来，是吧？这就是我们能够学到神话语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子的一个，把这种火热的心，把这个耶稣复活的信仰之道，就这样子的来阐明出来，这样子的来把他能够带出来，甚至他是怎么样的改变自己，把自己的一个攻击整个他把自己丑陋的一方面也这样子的来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当时保罗很早就轻易的接受了基督信仰的时候，有可能他的能力没有那么大，做个比方说呢，那么他就自然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就没有好像引人这样的注目，但是他也有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所以神精选人真的是有何等大的一个奇妙。所以从一节到十一节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放胆分诉信仰的一个翻转，是信仰的一个转向。第二个呢是热心的去逼迫的，他本来是一个怎么样，是在律法之下受教训的，是为律法是大发热心的，还拿了这个公文要去逼迫的，这就是他真实的一个经历。在他真实的一个经历之中的信仰里面，是给他生命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正因为他不由这样子的在神的里面被改变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得到全然的改变，所以能使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是我们众基督徒众信徒得到一个强烈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改化，所以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在众仇敌面前，我们就是 理直气壮的去辩论。
妈妈在讲到哎，你打给爸爸哎。
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就是给我们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给我们带出的一个见证。对着那边呢，那些族长们，你给你的这些的恩召是吧，给你这样的尊贵的地位，你反而没有去带领百姓进入正道，反而去犯罪，去悖逆，去忘恩，甚至多期这样的混乱，违背神的旨意，是多么一个相比去对照的时候，是多么在的一个讽刺，对不对？所以真的给我们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看到那边，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对照一下那边是怎么样，这边是怎么样，我们是否要学校这个保罗是这样的刚强，他在这个呼召之中他没有忘记神的恩典，是这样大胆的去传道。好，我们再看到12到15节这段，12到15节，那时我临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死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看，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相比的一个对照，就是比较详细的来陈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那个部分，是这段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也是非常的深刻。说这里说到说天上发出比日头还亮的光，我们等一下，我们在那个在上面前面9章3节、22章的这个6节里面是吧？这光是四面照着保罗与同伴的，是照着四面照着的。保罗一行的人都扑倒在地，天上有声音用希伯来的方言说出的这样的声音。所以从13节我们看到13节这里说到是怎么样，就是晌午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在巴勒斯坦，我们知道大家我们有自己也在说，在巴勒斯坦地区晌午是非常炎热的。那么这是大家都好像停止了这个干活回家休息，在这章里面暗示的保罗曾经不顾晌午的炎热，他是疯狂的去逼迫基督徒。你看他疯狂到这个地步，大家都去休息了，他还不断的要拿着这根弓，我要去捉拿这些基督徒去逼迫。你看在最炎热的时候，他还是在疯狂的去，他就是在中间来见证他那个时候的这种逼迫的这种心，逼迫的这种心，是吧？也就是暗示着他在体验不是那种幻想，也不是是在他的思维很清晰的这个白天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经历，这是他亲身的经历，是不是啊？所以也声音告诉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难的，这就意味着你敌对神的这个举动不仅愚昧，而且鲁莽，而且是何等的鲁莽！你只能伤害自己。这个刺，也就指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刺，像我在山上去那个去抓在看的哦，这个是一副什么样的中药？我去拿的时候，我说这个刺很厉害的，会刺到你很痛的。所以他也就是说，这个刺能够会怎么样？好像会刺入你的骨头一样，就有这样的疼痛，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是一个历史的证言，你如果要是神就告诉他圣灵也借着这个声音，耶稣的声音告诉他，你这样子意思说你会伤到，会越来越严重，你会痛苦，以致会你敌对神，你去逼迫基督，反倒会致自己受到更伤害，是会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被关机到的时候，他听见了主的呼唤，
听到主的呼唤，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谦卑扑到主的面前，你才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所以前天礼拜二我们在小组里分享的时候，我们要依靠圣灵，因为那天我正好分享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为什么，因为圣灵会为我们叹息，为我们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为圣徒来祈求。因为怎么样，你只要谦卑扑到在神面前，然后我就告诉大家，我们才能够听到是那个主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你如果骄傲的人，你永远听不见神的声音。你骄傲，你如果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话，你根本，所以我就给大家说，我们读了一段圣经，我们先安静一分钟，然后再安静三分钟，等候祷告。我们在等候祷告的时候，我说圣灵有没有感动你？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和益处？因为我们读的是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所以后来我就给大家说，哎呀，我们心静不下来，因为只有三分钟，所以我就告诉大家，我给大家一个测验，你三分钟根本静不下来，所以你读了圣经之后，你要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你要找一段的时间段，在哪一个时间段你是最安静的，你最受到不会搅扰的干扰的，你就借用那个时间段，你好好亲近神，你读一段圣经，你跪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或者你跪不住，你坐在那里也可以安静的等候，默默的去思想神的话语，你来祷告。这个也就是我教导大家，就是一个导读的方法。然后呢，大家说哦，那这个可以。后来有许多弟兄姐妹也见证说，哎呦，有我们在哪一个时间段，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真的神会感动我，会让我里面会明白哦，要怎么样？不是说我们有些事情，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计划都胜过了神，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的祷告，就是说到，哎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计划已经好了，叫神要实行，其实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是有计划，但是呢我们计划还没有去成就，我们要需要神在中间来帮助我们，神感动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可以去做，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引导，你要依靠圣灵，要依靠这样的去靠我们的主去祷告，而不是我要怎么样，你神一定要答应我，你神一定要去实行，一定要去做，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他在逼迫的时候，他在见证的时候，在光中怎么样的扑倒听主的声音，而是他谦卑的真的被神的光子击倒的时候，他扑倒在神的面前，就听到了神的声音。骄傲之人就不能再听到，所以我只一个简单的一个稍微那个讲解一下啊。所以从12-15节这里是光中扑倒听主声音，那边呢是背道行营望主恩召，这里保罗见证出来是没有忘记神的呼召，他是神怎么样的来呼召他，然后他在这个亚基伯王面前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再看到16-18节，16-18节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到，这里说的是怎么样，他说起来，你要站起来，这里就是说站起来这几个字是多么的一个重要，是神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主就命令这个保罗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而是保罗怎么样见证福音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这个场面，也就使人能够联想到我们在圣经以西结第二章一到三节，耶利米书一章的七到八节里面看到以西结和耶利米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是吧，他们是怎么样的被神这样的差派出去，神怎么样的来让他们去站起来是吧，站起来，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这里向保罗显现，不是为了报复他哦，你来逼迫我来报复你，不是的，而是要把他意味和他心意和他使用的合用的器皿，是吧？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一个慈爱，是多么的一个宽容，他这样的一个逼迫他的人生，耶稣竟然能够来指他，把他指出来甚至说我要委派你做这个执事，要委派你做一这样的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将要指示你的事要去证明出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二十节，我们看到耶稣的宽容，耶稣的慈爱，他真的是我们的中保，是吧？我们无论怎么样，他仍然是爱我们，仍然是关心我们，怜悯我们，光顾我们，看顾我们。所以主就差遣他的，他就做了仆人，就使命就带在他的身上，使他能够从这个黑暗归向光明，是吧？使黑暗归向光明，是吧？从撒旦的权下，意思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那些人眼睛得开。所以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神所呼召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而是为了使命。真正的福音见证是令人能够脱离这个黑暗，进入这样的光明，是吧？我们是为主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的使命。昨天我跟有一个肢体也在那里聊了一下，他说哎呀，你是五斤粮，我是一千，我说我们不管是一斤粮也好，五斤粮也好，我们不要把它埋藏起来，我们要把它能够发出来，我们要把这个一斤的不要埋在地里头，你如果埋在地里头的话就会被夺走，说明了你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把它用起来。神在我们身上的无论大小的恩赐，无论大小的工作，神都是爱我们，都用要我们肩负他的使命，去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去抢救更多的灵魂，是吧？这里十六到十八节是特派作仆转向神光，是那外人外邦的人在黑暗之中摸索的人能够转向神的光。所以那边是讲到什么呀？那边是讲到多位族长却遭掳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只站在自己的位置没有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没有教导他们是吧？所以这里他们被委派，但是他们没有去做，没有为主去尽责，也没有领百姓归向神，而是在这样的混乱里面仍然去犯罪，引百姓也去犯罪，是吧？好，我们再看到十九到二十三节这段，十九到二十三节说，亚基破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我们看到犹太人在殿里面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在乎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为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我们从19节到这个23节这里是怎么样，19节这里说到从天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意思保罗就说从天上来的意象，也就是说通过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主权 和这样的永恒所预定的深刻的一个洞察力给我们就带出。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九到十二十节二十四节，还有以弗所书三章的九到十一节里面，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带来的他对神的主权和永恒的预定是有深刻的一个洞察力的。所以因为保罗直接得到神特别的一个使命，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节里面，所以总是他怎么样，所以总是努力的把整个的生活的焦点是放在这样的一个使命上面。其实没有人比保罗更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的软弱和神的刚强。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认识自己，自己的罪恶和神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对照。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十二节说，他才以谦卑和顺服的心去追求神的国，去追求神的国。所以在教导提摩太你要怎么样的去追求，因为他得到了，他深深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一个悔改与相争是多么的一个宝贝，是相等的。如果悔改的你如果这样子一个悔改的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指着你认识错过错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就是要指出我们真正要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要真正的能够结出悔改相称的果子来，而不是消极的，哎呀我反正是这样的，我怎么样了。那么保罗在这里面指出基督徒应该具备的就是要结出，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的果子，是吧，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啊？所以这里包括着自称是犹大律法主义者在中间，就是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诽谤保罗的福音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来告这个保罗，在诽谤这个保罗。所以呢在这个中间我们也知道，其中不但是这些人来诽谤，甚至背后是撒旦的一个操纵的。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是魔鬼撒旦的一个操纵，他的介入。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撒旦是为了离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动用了许多的诡计，使人堕落。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我们不怕一切的仇敌，要坚定不移的要那这怎么样，不要违背意象，要坚持这样的呼召。所以保罗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也就是说呼召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终身要怎么样，终身要持守。你若违背了这个呼召，那我们生命就失去了方向，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传主复活的大能是这些犹太百姓以及外邦都能够得到，因为保罗的见证核心就是以基督受死那种复活的生命来传，把那样的信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我们外邦人。所以我们福音，我们要以福音中心永远是以基督复活为中心的，我们不要违背这样的一个，不要偏离这样的一个宗旨，偏离这样的中心。所以福音的范围永远是万民万族，是要万民万族都要归入基督，是吧？所以从十九到二十三节这两个意思，不为意象坚持不招，传主复活百姓外邦，传到百姓中外邦中。最早那边呢是怎么样，忘恩背主，终究扑倒。你这个扫罗本来是被竞选作为这个一代的这个君王，是吧，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但是他不听不尊，因为神在他身上，他就违背了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呼召。还有一个呢，那边的那个勇士后代呢是蒙主纪念的，这里呢保罗真的就传出了复活的主，是外邦跟犹大都能够在福音上面得到这样的一个一个恩典。好，我们再看到24到32节这种24到32，保罗这样的申诉，非斯都大声的说，保罗啊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非斯都大人啊，我不是癫狂的，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都应不是在背地里做的，要 亚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伯对王说，你稍微劝我一下，并叫我也做基督徒啊。意思就是这里说，你几乎要叫我也要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是少壮是多壮，少壮和多壮，我向神所求的不当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这样带着锁链，因为保罗是带着锁链去做的。于是呢，王和巡抚呢，并拜尼基和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议论说，这人并没有什么犯什么该死的罪，该绑的罪。亚基伯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把他释放了。你看呢？在这段里面就意思说就可以把他释放掉了。从这个24到32节，审判庭的整个气氛就变了。在25章23节里面的变了，跟起初的差不多，就是有一些截然不同哦。那么保罗就毫无顾虑的把这样的一个定负，这样的讲道，不仅是压到了菲斯都和亚基伯，也压到了所有的众人。所以他们不仅没有找到保罗的罪状，是吧？反而被他所传的福音所折服。我们看到，所以你如果一个真知未足去做了美好见证的人，甚至这个王怎么样？他就说他癫狂了，菲斯都还污蔑保罗癫狂了，慌忙的去结束这样的一个审判。再说下去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保罗以罪人的身份结束了该撒利亚。那两年的一个囚禁，在27章的第一节里面，所以他带着这个福音向罗马前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子的一生，在中间是这样的为主这样的见证，他在被捆绑之中，被捆锁之中，保罗仍然放胆的劝众人，让他们要悔改，使众人能够得救。所以真正的福音见证不受外在环境的性质，不受这些的性质，环境的性质，外在的捆锁也捆不住你里面的这种使命，是不是啊？所以24到32节是愿众得救不怕锁链，愿众得救不怕锁链。所以我们从这章里面我们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的保罗的见证也就提醒我们不怕锁链，禁止呼召，就是放胆的去传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道，把真理的道、福音的道、复活的道、生命的道，这样的传递出去。好，我们再看到小伦的是诗篇126篇、启示录的17章的12节，两边的总题是群敌将出，流泪传道，夺回贝罗，一边是传道，一边是群敌。好，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17章的12节，这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我们从这个启示录这里是看到一个什么样，死网同心，就是说把这个权柄交给那兽，是暂时的掌权。也就是说，来我们看到像现在的世界世代一样，它的权势看似非常的强大，像中国现在它就是压迫我们基督徒，18岁以下不让你进教，甚至教会你一定要插上红旗，要怎么样，要服从他们的一个中国式的这个信仰，中国式的基督教等等。我们看到好像他们的权势是这样的强大，抵挡神的权势是联合一致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这只是一时的，是短暂的，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最终的掌权是在于神。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要不住的在祷告。这节的意思就是群敌掌权，一死的同心啊。好，我们再看到诗篇，在诗篇126篇，诗篇126篇这里是讲到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篇里面是一些被掳归回的一个赞歌， 也就是说这些是一个上上师归回者的一个欢乐，是一个被我归回的一个赞歌，也就描述出神行大事的一个拯救，也就是说在伊人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那边呢，这张的这是揭示末世这个群体同心的一个掌权，去逼迫圣徒，也就是提醒我们世界的权势虽然同心敌主，但信徒我们这帮要流泪撒种的终必欢呼归回。所以从这个一节到三节我们来学一下，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欢喜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有人说耶和华 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我们从这里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多年，神行大事使他们归回，他们满口欢喜满心的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一个作为，当我们从最终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在最终被主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带着喜乐的心为主见证，像保罗是吧，做这个腓立比书时啊，他就是腓立比书就是一个喜乐的这个书信，他在监狱里面他还是蛮有喜乐，因为他虽然好像外在看他是在被捆锁，好像他是带着锁链这样子，但是他内心是没有罪的是吧，他内心是在最终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他是带着喜乐的心为主这样的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学校这个保罗，所以这里说主行大事欢呼归回。那么四到六节这段里面就是看到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带着禾捆回来。所以我们从这四到六节里面是讲到流泪撒种的比欢呼，也就是说撒种的时候我们伴随着惊心，伴随着惊心流水是吧，流水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些农夫在撒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蛮有惊心汗流满面的，然后呢还要去收割，还要去这个施肥，还要去除草，还要去除虫是吧，等等这样的工作下来的时候，你说他们累不累啊，辛苦不辛苦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辛苦你就得不到这个果实，就得不到这个果实。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昨天我去到我那个儿子家，因为我种了一些在那果子，我好久没有去打理了，都被草都遮进去了，后来我一看，还有几颗小小的很大的那些草莓呢都被虫吃掉了，因为没有打理了嘛，下面呢就一点点小小的还红红的还很干净的，我就把它摘过来。我想想我说主啊，如果我要是辛苦去打理这些果子，肯定接起来就是大袋的好好的是不是，就好像我就回应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如果要没有这样的付出，你哪来的果实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要辛苦的要付出，我们出去探访，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不是很辛苦啊，有时候你脚都走了会磨去一层皮的。为什么有一次我跟我们姊妹一起去有一个地方，一天走下来，哇，那个脚走了好像不是自己脚一样，一个城市我们走一遍，脚走了很痛很痛，晚上睡觉的时候两只脚在那里好像筋那个吊起来一样的痛，哇，一直吊起来这样的痛，后来第二天下床都下不了，因为这些就是一个的，我不是说我辛苦啊，意思我就是我经历到，如果你要出去传福音，你要去分福音当章，你就是要付出代价，你要付出一些辛苦劳累，你才能够收成。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有二十几个人过来，过来一定要聚会，本来我们是出去探访一下，后来他说，哎呀，我们今天就要聚会，后来真的感谢主的恩典。 真的这就是一个怎么样，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有丰盛的果实，是有丰盛的一个收成树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流泪祷告，我们也会在那里祷告，主啊，求你来改变他们，感动他们，让这些人都能够来。我们要为灵魂去忧伤，为那些还微信的人，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好像我们这里西班牙这个马德里五岁了，人家一天到五岁了，好像五岁了 拉在这里了，这里中国人多得不得了。现在中国又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人出来，听他们说现在有300,000+的中国人在我们西班牙。我说哎呀主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负担啊，是不是啊？我们要为这些人去啊，虽然我们没办法进入他们的人群，但是我们要借着流泪的祷告，为这些灵魂去忧伤，去为主去这样的去摆上。但神应许一定会成就的，是不是啊？我们一定会带着何等欢欢呼呼的归来的，你说是吧？所以这4到6节是流泪撒种的必得收割。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这样祷告祷告会有功效吗？一定会有功效的，是吧？所以从诗篇126篇和启示录的17章12节里面，总的来提醒我们，敌权的虽然同心掌权，但神的百姓必在泪水中撒种，必欢呼的会归回，是吧？圣经上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是这样子。所以从这首诗里面的作者所写的是多么大的一个吩咐，是多么大的一个得蒙救赎的一个感动和这样的一个喜乐，给我们带出是这样子的，得到满满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诗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这些被掳的人得到释放的时候是满怀感恩的这个情形和喜乐，也就是这样的突出表现对我们这位奇妙救主之神的一个美好的信仰一个告白，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在中间给我们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喜乐，多么大的喜乐。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大小轮的中心是大小轮的中心是悔改传道，流泪撒种，归悔欢呼。流泪撒种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听了主的话语，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也就是看到说，因为在历代记上8章里面，也就是说被虐导致会被掳，忘恩一地智慧衰败的，一定会这个失败的。所以我们真的神还有这样的存留这样的余民。我们看到保罗这样放胆的见证，他是这样子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回应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要求，我们要求怎么样？我们要在主面前，我们要向神说，我愿意脱离这个被掳的黑暗，我们愿意要进入神那个光明的国度，赐给我们真的要求者赦免我们忘恩背逆的罪，让我们恢复我们这种流泪撒种的心。所以我们要向学校这个保罗，要学校这个保罗，是我们要放胆为主去做那美好的见证，不怕锁链，也不畏惧群敌。我们要知道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归回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欢呼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借着这3章1节的经文，我们来每个人开口来祷告，来对照自己，我们是否像保罗一样呢？我们还是像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之中的这些族长们这样的违背神忘恩负义呢？在得罪神呢？我们要每个人要对照一下自己，每个人开口来祷告。